390面，最后一行，看这个书，祸旦为奇，祸离赞故，离敬跟赞叹，祸为一条，祸旦为六，略供养故，就省略了供养。祸旦为五，以法院回向，但总别异故。那么这些都是叙说开祸不同，而它的内容意义完全是一样的啊。这是在佛在一切经里面为我们说法了，有的时候详细的说，有的时候简略的说啊。详细简略呢是在语言文字上，其内容上都是圆满的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晓得的。这个底下的一段抄啊就不必说了啊，这个容易看得懂。我们再往下看书啊，391面呢，倒数第三行，如摄诸毗婆沙，第五回向一同有，或旦有四出离拜苦，或旦为三。毗婆沙论就是摄诸毗婆沙论，这个是属于华严经的解释啊。他虽然没有讲到全经，只讲到全经的一部分啊。我们知道佛在华严呢讲的是非常圆满，从摄诸、摄行、摄回向、摄谛啊，那么这个是只是说其中的一部分。那么里面我们也看到啊，开合不同。那么这些都不是很重要的啊，我们念念呢就行了啊。再翻过来，翻过来啊，第五行这一段呢比较上重要了。故知度论言，菩萨昼夜三时，各行三思，为忏悔劝请随喜，行此三思，功德无尽，转得净佛。若善戒经，但有二思，为忏悔回向，皆随时广略。那么从这些经论里面开合，使我们认识了在日常修行当中哪些才是真正的纲领。知度论说得非常简单明了，把十愿呢，只归纳为三条了，这个好记，容易学习。知度论就是大知度论，《摩诃般若经》的注解，玄奘大师翻有100卷。他说菩萨昼夜三时， 这是过去古印度，古时候的印度将一昼夜分为六时，分为六个时辰，白天三个时辰，晚上三个时辰，所以叫六时。那么这个六时在佛经里面我们看到的，这个昼三时叫初日分，日是白天，初日分，中日分，后日分，初中后，晚上也是如此，初夜分，中夜分，后夜分。那么我们中国这个时辰呢，古时候是十二个时辰，是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来定的。我们讲天干地支，它是用地支，所以中国时辰呢是十二个时辰，印度是六个时辰。现在呢，我们采取西洋的，几乎全世界都统一了，把昼夜分成呢24个时辰，我们称它为小时。为什么称小时呢？外国说小时，外国人不懂，因为比我们中国的时辰小，那我们称印度时辰，那就是六大时，它比我们时辰大了，所以这个昼夜三时就是现在所讲的24小时，昼夜不能中断的，不但白天要休，晚上也不能间断。修什么呢？修三桩事情。这三桩事情是菩萨修行的总纲领。无论是哪一个宗派，无论是哪一个法门，都离不开这三个原则。第一呢是忏悔。这个忏悔这个名词在佛经里面翻译叫繁华破译，用上面这个字是梵文音译过来的，参谋音译过来的，悔是我们中文，因为参谋的意思跟中国的悔很接近，所以把它两个合起来，这个在易经的体列里面称为繁华破译。它真正的意思，重要的意思就是改过自新。这是佛门修行的总纲领。修行，修正错误的思想行为。那个修正呢，就是改正，就是改过嘛。所以修行呢，就是忏悔，忏悔才叫真修行。那么真修忏悔，这里面第一个大前提，就是必须要知道自己的过失。那不知道自己过失，那就没法子改了，所以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过失。凡夫很不容易晓得自己的过失，所以佛门也常讲啊，两种人没有过失，第一种呢，成佛了，圆成佛道，他没有过失，佛没有过失。第二种呢，凡夫，凡夫虽然有过失，不知道，不知道发觉，也没有过失。 声闻缘觉菩萨都有高度的警觉心，他们时时发现自己的过失，发现就改，不断地去改，改上三大阿僧祇劫才把过失改完了。可见的这个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。那么我们有过失而不知道过失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这是个大问题。那就得要劝请了，要请佛菩萨，要请阿罗汉，要请善知识来帮助我们，帮助的方法最重要的就是讲经说法。我们常常听闻正法，就能够发现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想法错误，想错了，有许许多多的事物我们看错了，必定也影响在生活当中啊，我们说错了，做错了。这一切错误产生一个严重的后果，那就是六道轮回。啊，所以六道轮回怎么来的啊？是我们错误的思想、错误的见解、错误的言语、错误的行为所变现出来的。六道本来没有，从一切错误里面发生的。假如我们把这些错误都改正了，那个六道轮回就没有了，能变的因缘没有了，所变的这个现象啊，自然就消失了。啊，这正是永嘉大师在《正道歌》上所说的“觉后空空五大千”的。啊，我们在迷改过来，那就觉了嘛。啊，这就说明善知识的教诲呀，非常重要。不但世间出世间法里面，这是第一桩要紧的事情，世间法也不例外，尤其是古代的中国，古代中国那些帝王们，不但他有福报，他没有福报不能做帝王啊，也确实有超越常人的智慧，否则的话他怎么能统治一个国家大几百年之久啊，他有智慧，他用什么方法来统治呢？用教化，也就是用教育来变化大家的气质，用教育 来启发我们的自信。这是真实的。这是至善的，是好的，所以才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。啊，他的统治历久而不衰呀。如果他把这个治策治则疏忽了，那么这个王朝不久啊就灭亡了。必定由另外一个政权取而代之。啊，所以中国古时候的教育，不仅是佛法，儒家的教育、道家的教育，通通都讲的是心性之学。啊，不是我们一个人要听某个人的话，照某个人的意思去做，不是的。啊，满清入关之后，尊重孔老夫子，提倡孔孟教育，没有说听他的这个意思，没有啊。啊，清朝从开国到亡国，历代的帝王都是虔诚的佛教徒。啊，以大乘佛法、孔孟学说来教导国民，这个人才心服口服啊！啊，这个就是这个劝勤，就是劝勤善知识啊。这个十愿里面，勤转法轮。请佛主事，啊，就是这两条合在一起。善知识多，是大众福德因缘所感。有那么多善知识出现在世间啊，这善知识少了，善知识找不到了，看不见了，这也就显示这个时代众生没有福报。没有福报的状况，这个社会呀，充斥了邪知邪见。就是我们今天讲思想上的混乱啊，这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啊，无所适从，这是最可悲的，也是最可怕的。但是在现在虽然善知识少了，这个科学进步了，可以利用大众传播的方法，虽然人数少，这个教化的效果也能够普及，八方啊，用这个电信传播的方法啊，现在讲用电视啊，用广播，用这种方法啊，当然那个效果啊，总比不上啊亲近善知识那么亲切啊，但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呢，这未尝不是一个好方法。在佛门这些年来，大家都知道 人能弘法，非法弘人，培养弘法人才重要。过去老一辈的老法师这个话时时刻刻挂在口头上，一直到他通通都过世了，都走了，培养人才还是一句空洞的口号，没能够落实。原因我们也不能责备这老一代啊，实在讲不能责备他们啊，他们顶多只是担一半的责任，另外一半呢没有人肯学啊。这个就是众生没福啊。为什么人不肯学呢？年轻人呢都迷在这个花花世界，身心都为境界所转啊，这样的人不能成就啊。真正发心学佛弘法利生，必须要把世缘通通舍掉啊，这样的人我们就找不到了啊。大家不肯舍啊，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，不肯舍啊，这个是人才没有法子培养出来重大的因素。大陆以往啊，就是初开放的时候，人心淳厚，生活简朴，道心坚固，我们见到非常欢喜。可是有一些年轻的这个大陆上出家人到了美国了啊，美国许多道场找人很不容易啊，在邀请大陆这个年轻的出家人啊到了美国了啊，不到半年一年呢他走了，他还俗了，所以我们看到非常灰心的啊，那个淳朴的心呢到了花花世界他也忍不住了，他也会动摇，也会被境界所转了，这才晓得这一桩事情多难了啊。那我们剩下来了还只有一条路，就是诚诚恳恳地念佛，求诸佛菩萨再来，这个可以的啊。大多数人来求佛菩萨会应化到世界来啊，不是佛菩萨想不被这个花花世界所诱惑，恐怕是不可能啊。不被诱惑的确实都是再来人啊，这个要大家求啊，一个人求没用处啊，要大家求啊。所以这是讲到劝请。 后面呢，这随喜啊，随喜就是十愿里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，这个里面有智慧，有善巧，有方便，有耐心。我们自己修行要具备这些条件，我们跟大众接触啊，帮助别人学佛，更要具备呀这些条件啊，有智慧，对于理论、事实、因果，你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有善巧，善巧是讲方法，最妥善的方法，最巧妙的方法。自己修学，帮助别人。无论是自行是化他，都要有耐心。机缘不成熟，决定不能勉强啊，要有耐心的去等待啊，等待缘成熟啊，缘成熟障碍就少了，缘不成熟，障碍多啊！所以要懂得随喜啊，这个随喜是非常不简单的，充满了高度的智慧啊。这是讲菩萨行啊，在我们这个经里面，菩萨行是十愿啊，《华严大经》里面。还要加上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啊，普贤十愿，文殊十波罗蜜，你看就这三条通通包括进来，行此三世功德无尽啊，能够日夜不断，心里面常常想着，常常提醒，常常关照自己的过失，改过自新，那就是无量的功德啊，转进得福。这个转是辗转啊，逐渐逐渐呢，与佛就接近了。这是大智度论上所说的，若善戒经，但有二思啊，那说的更简单了，就是忏悔回向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十愿、八愿、七愿、五愿乃至三愿、二愿啊，都是开合不同啊。这个开就是展开，合就是归纳，我们今天讲的归纳演绎啊不一样，内容并没有差别。我们看这个底下抄里头啊，这两点意思很好，为我们解释啊佛何以有种种不同的说法。虽是广略者有二义，一佛本被机随意而说啊，这个是佛说法的原则，我们要懂得，要学习。劝化众生要懂得观机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要认识他，要了解他， 知道他需要的是些什么，知道他喜欢的是些什么，投其所好，他就容易接受了。接受之后，再相机行事，啊，慢慢的诱导他走向正法。啊，所以说是佛说法了，一定是契机而说。那个机感不一样，所以佛讲的呢就不相同，啊，方式就不一样，广略不一样。第二，即经离参，看当时之意。啊，这一句呢更亲切了，前面是总原则、总纲领，这一句告诉我们。临死的时候要活活泼泼去应用，佛所说的法都是灵活的，都是圆融的，而不是呆板的。是经文居实，本经普贤菩萨他老人家为我们说的是十条纲领，就是十大愿望，仪表无尽啊。所以这个十不是定十，你要把十当作数目字去看，你就错了啊，你就不懂得佛所说的意思了。这是表法，表无尽的意思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他这个十条啊，是纲领，每一条里面所含的是无量无边的。啊，无量无边的行愿呢，归纳成这十条纲领，啊，是这么个意思。六七二四俱是劝请，啊，请转法轮，请佛住持。八九二四回向开除。常随佛学恒顺众生，是从回向里面开出来的。啊，语指文行，啊，到后面看到经文呢，再详细的说明。啊，这个抄里头也都说出来了，这个容易懂啊，我们就不必细讲了。再看幕后这一行经文，善财白言大圣，云何礼敬乃至回向？善财童子对普贤菩萨说：“啊，这个白是敬词，是下对上。”成白，这个上对下了，就是告，告诉你，这个告诉你是长辈对晚辈，但是现在不讲究这个了，现在没有人说，现在说是白的时候大家听不懂，就是，这个就一个时代跟一个时代不一样的啊，这从前最尊敬的啊，大圣是称。普贤菩萨，啊，普贤是等觉菩萨，啊，在圣人当十圣呢，这就是十地菩萨都称圣人，啊，十圣里面最高的，所以称之为大圣。 啊，所以这个要记住，大圣专称等觉，啊，法云地的菩萨都不可以称大圣，因为上面还有比他高的，啊。那么通常称这些十圣菩萨呢，我们在经上看到称圣者，啊，圣者行，啊，圣者从初地到十地都可以称为圣者，要称大圣呢，那就是等觉。啊，这是问菩萨了，啊，菩萨前面把这十个名目说出来了，啊，从离经诸佛到普贤回向，啊，善财虽然听到了十个名目，还不知道里面的含义，啊，所以借着请教，啊，什么是离经，乃至于什么是回向。意思是请普贤菩萨详细地为我们说明。那么底下呢，这就一段一段的要细说了。这是第一段啊，离境诸佛，我们看经文第三行的经文。普贤菩萨告善财言，你看这告了啊，这是上对下要告了啊，告诉善财说，善男子，因离境诸佛的啊，就是说到什么叫离境诸佛啊，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诸善友叫善财，都称他做善男子，一般社会称佛门这些同修啊，在家的同修，善男信女啊，而佛经上称的是善男子善女人。我们学了佛啊，皈了依了，在受了五戒受了菩萨戒了，算不算是善男子善女人呢？这个善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？标准讲的最简单最扼要的是在观无量寿佛经，啊，那是最著名的一段经文，三福具足三福啊，那就是真正的善男子善女人。这是我们要努力修学的，一定要把自己的水准提升啊，提升到这个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，然后我们展开经本，佛菩萨叫这善男子善女人，我们就有份了啊，这个很重要啊。三福里面第一条是世间的善男子善女人啊，世间的善人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我们这个本子后头还都要说到，还不详细讲到啊，这个是世间一般的善人。佛门里面 善男子善女人从世间善法里面再提升一层，要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，这才能进佛门。这是佛弟子啊，所以他要求的比世善呢要高一点啊，这个是入佛门了。这个入佛门是形式上的入佛门，没有真正入佛门啊。真正入佛门，要跟佛同心同愿啊，我们的心愿跟佛不一样，那不算是真正入佛门啊。所以在华严经上，菩萨51个阶级，前面10位就是摄性位的菩萨没入门，到初住才入门。唯识经论，我们华严也是唯识宗的这个主要的一部经啊。唯识有6经11论，六经里面就有华严经。唯识论里面所说的菩萨有同生性，有异生性啊，同是跟佛完全相同，佛用真心，那菩萨用真心呢就跟佛相同了啊，这个同生性那就是真的。假如是异生性，亦是不同啊，不同是用80啊，如果用85是一心所呢，那就不是真正的菩萨了。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很好啊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啊。那个非说非同生性的菩萨啊，但是如果说异生性的菩萨呢，那他是的，他是菩萨啊，他不是同生性的菩萨啊。也就是说这个三福里面他还是在第二，还没有进入到第三。进入到第三这个最高的这个一层呢，这是与佛同心啊。所以第一句讲发菩提心呢，菩提心是真心，用真心那就叫真菩萨，用妄心，妄心就是阿赖耶识啊，莫那意识啊，用这个80，这是妄心啊，那就不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菩萨啊。就发菩提心呢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经行者。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善男子的标准在三福里面是属于哪一类的呢？属于第三类的。因为这个经是大乘经啊，是圆教的大乘啊，所以它必须三福具足啊，这个乘善男子善女人。这个底下的注啊，我们要细细去读，因为这个深渊 是普贤菩萨修行的纲领。普贤菩萨以这个纲领指引华藏世界一切法身大事，念佛求生净土。我们虽然做不到，不能不知道，